但以理书第134号预言的展开，
从2001年9月11日到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
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这段144,000人受印的时期，是末后日子里神的话语的一切意象都得以应验的预言时期。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句谚语止息，在以色列中不再有人以此为谚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要应验。以西结书12:23。
在那条线上，第三位天使再次到来，因此他由从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一直到1863年的悖逆这一段所代表。1863年的悖逆由古代以色列人在加迪斯的第一次悖逆所代表，因此又由从过红海直到第一次加迪斯悖逆的全部历史所代表。第一次加迪斯的悖逆预表了第二次加迪斯的悖逆，因此从亚伦之死到第二次加迪斯悖逆的那条线，在封印这条线上被重演。
这一模式在米勒派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中被重演。这段历史以基督从受洗直到上十字架为预表，也象征从十字架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那段历史。行上加行，句上加句，古时的每一位先知谈论这段时期的内容，都多过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描述。
古代的每一位先知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说的，少于为我们的时代所说的，因此他们的预言对于我们仍然有效。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10:11，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这些事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彼得前书1:12。
圣经已经为这末后的世代积聚并封藏了它的珍宝。旧约历史中一切重大的事件和庄严的作为，都曾在这末后的日子于教会中重演，并且仍在重演。信息选粹第三卷338-339页。
末后一代就是彼得所说的那被拣选的一代，也就是那144,000人。他们是从2001年9月11日起直到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这段期间被拣选的，届时他们将被高举为旌旗。所有不是一部分，而是上帝的话语中所有重大事件与庄严事物，都在末日的教会的末后一代中重演。在封印的脉络中，圣经的一切书卷在此会合并告终。
在启示录中，圣经的一切书卷都汇集并终结于此。这里乃是但以理书的补篇，一者是预言，另一者是启示。那被封住的书卷并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书中关于末后的那一部分预言。天使命令说，但你但以理啊，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但以理书12:4。使徒行述第585页。
但以理关于末后日子的预言中被解封的部分，就是在示拿的两条大河乌来河与西底结河旁赐给但以理的意象。这些意象对应但以理书第8:13-14节以及第11:40-45节。144,000人受印的时期是这样的历史。基督作为天上的大祭司，将末代所拣选的人永远封印于由神性与人性组成的关系之中。第11:40节辨明那龙、那兽与假先知之间的关系，他们如今正合力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这种关系是借着地上受上的共和主义之脚的历史来表明的。而在40节所指的历史期间，这地上兽以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身份执掌权柄。40节也指出聪明人与愚拙人的分别，这界定了同一时期中新教之脚的历史，其始于1798年直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
圣经的所有书卷都在启示录中相会并告终，当他们相会时，启示录补足但以理书，而 complement 一词的意思是使之臻于完善。在启示录所呈现的144,000人受印的时期，末后日子里被开启的但以理书预言得以成全， 当这些预言被一行又一行地汇聚到启示录第十八章所代表的那条历史线上时，这条历史线起于第一至第三节中的那个声音，终于第四节中的第二个声音。
但以理书中西底结合所代表的先知意象之完全，象征那践踏圣所与军旅的神子民仇敌之外，在意象的完全。
但以理书中乌来河所代表的先知意象之完全，象征当基督在其子民里面显现，在末后蒙拣选的一代身上成就将神性与人性联合之约的应许时，内在意象的完全。
以地兽的共和主义之角为焦点的兽印历史，始于地兽在2001年说出爱国者法案，终于1798年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所代表的说话。
而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中，这被描绘为地兽说话好像龙。1798年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标志着一条线的终点，那条线始于1776年说出独立宣言。在那段预言性历史的中期，地兽在1789年说出宪法，使之生效。
1776年的发生与爱国者法案的发生相一致，而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案则代表美国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
在那段历史的中间，还应该有一次与1789年相一致的发生。启示录第十八章一至三节的第一个声音，清楚地被认定为在纽约市的高楼倒塌之时到来。第四节的第二个声音也清楚地被认定为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这两个声音都是神圣的声音，因为他们都是那位要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之天使的声音。怀特姊妹把这位天使认定为启示录十四章的第一位天使，耶稣就是第一位天使，他总是用起初来说明一件事的终结，因此他也是第三位天使，就是那位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
第一位天使也在启示录第十章中被描绘为于1840年8月11日降临，从而预表2001年9月11日那位天使的降临。
怀特姐妹直接指出，第十章中降临的那位天使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的第一声和第二声都是基督的声音。那段历史由1776年、1789年和1798年所预表，那时地上的兽说了三次话，夹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两次声音之间的基督之声，就是他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说话的时候。
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惧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向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启示录十一十一十二。
2023年7月，天上的声音，基督的声音开始使那两位见证人复活。他们曾被来自无底坑的无神论之龙在街上杀害。
那时与美国宪法相关的问题成为预言性的主题，因为在下一道声音以1798年所代表的时，宪法将被彻底推翻。1776、1789和1798这三个路标各自与三次神圣的声音相对应，这三次声音被标记为2001年9月11日、2023年7月以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
这三个步骤与第三样灾祸的三个步骤相一致，它们分别由201年9月11日、2023年10月7日以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所代表。届时作为第三样灾祸的第七号将于大地震的时刻突然临到。
2023年地上兽的两只脚都开始转变，这正如尼布甲尼撒关于那像的奥秘之梦所代表的。第二章中尼布甲尼撒的那梦是只有上帝才能启示的奥秘，他把这奥秘启示给了那些通过了但以理书第一章所代表的第一次考验的人。
但以理和第一章中那三位通过第一次考验的勇士是那些选择吃天上的食物拒绝巴比伦饮食的人，
他们就是启示录第十章中由约翰所代表的那些人。他们从那位天使，他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手中取过那小书卷，并把其中的信息吃下去。他们也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中那些人，他们选择吃天上玛拿的肉，喝天上玛拿的血，而另一类人却拒绝了这一点，随后离开了基督，从此永不再与他同行，在第六章第66节。
在那条线上，基督在加利利教导人，
加利利的意思是铰链或转折点，在那里他传达了天上玛纳的信息，这是他的门徒要吃的，正如约翰在启示录第十章所吃的那样，也如以西结在第三章、耶利米在第十五章所吃的那样。约翰在启示录第十章中吃小书卷所预表的历史，预表了1840年至1844年米勒派的历史，但与其说他预表米勒派的历史，不如说他更直接地预表了144,000人受封印的时期。这一点从该章中约翰被吩咐要吃小书卷时所领受的指示就可以看出。
我就到那天使那里对他说，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拿去把它吃尽，它必使你的肚腹发苦，然而在你口中却甜如蜜。启示录十九。
在这节经文中，约翰在拿取并吃下那小书之前，就被预先告知他所吃的信息将会带来怎样的经历。米勒派在他们于历史上应验约翰对他们这条预言历史线的象征之前，并未预先明白那种苦乐参半的经历，但那144,000人已经被预先告知并被要求知道。无论约翰所阐述的是第一位天使之运动的历史，还是第三位天使的历史，这信息都会产生两类敬拜者，然后以苦涩的失望告终。当耶利米吃下那小书时，他便拒绝与讥笑者的会众为伍。
我没有坐在亵慢人的会中，也不欢乐，因你的手我独自坐着，因为你使我满心愤恨。耶利米书十五十七。
当以西结吃下那小书卷时，他被告知要把这信息传给以色列家中的悖逆者，他们必不肯听从。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吃你所找到的，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说话。但以色列家必不听从你，因为他们不听从我，因为以色列全家都是厚颜无耻，心里刚硬的。以西结书三一七。
当基督把天上的粮，也就是他的肉和他的血，赐给他在加利利的本地会众时，转身离去的那一类人就再也没有与他同行。而这一事实恰发生在第六章第六十六节，这就表明吃是一个三步式考验过程中的第一步，而这一过程以天使的降临为起点。第二个考验则显明出两类人，无论是以西结与新应的以色列家的对比，还是复临运动开端与末期中的聪明与愚拙童女，或耶利米与讥诮者会众的对照，亦或如但以理书第二章中但以理和那三位同伴与巴比伦智慧人之间的对照。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条线路上，到达加利利就是2001年9月11日。关于吃肉喝血的信息是一段最终通向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这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中由但以理和他的三位同伴所体现。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那些选择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的人，成了他们所吃之物的形象，他们成为基督的形象；而另一类转身不再与基督同行的人，则显出了兽的形象。一类是造物主的形象，另一类是受造之物的形象。约翰福音第六章把加利利的含义赋予了2001年9月11日，因为其意为铰链，从而为门徒标志了一个转折点。他们会转向天上的饮食，还是巴比伦的饮食？正是在预言性的转折点上，基督显明了随后时期的亮光，正如他在2001年的降临所代表的那样，那时大地因他的荣耀而被光照。
从过去的历史中有可学习的教训，提醒人们留意这些。我要使众人明白，上帝如今仍按着他一贯的方式做工，如今在他的作为中，并在列国之中，都可以看见他的手。自从福音在伊甸园首次向亚当宣告以来，一直都是如此。
在列国与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时期是转折点。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当这些不同的危机来临时，便会赐下那个时期所需的亮光。若是接受，就有属灵的长进；若是拒绝，随之而来的就是属灵的衰退与覆没。主在他的话语中已经揭示了福音那积极推进的工作，他过去是怎样开展的，将来也要怎样开展，直到最后的冲突。那时撒旦的势力将发动他们最后一次惊人的行动。圣经回声，1895年8月26日。
上帝总是按着以往历史相同的规律做工，他从不改变。有转折点，加利利，
那些转折点就是危机，并且在那些转折点上，当时的亮光会被刺下。为144,000人受封印时期的亮光，是在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那场危机中被刺下的。如果那道亮光被接受，就有属灵的长进；若被拒绝，属灵的衰退与覆没随之而来。这道亮光产生两类敬拜者，紧随转折点而来的亮光代表那带来两类敬拜者的信息。
但以理书第二章说明了第二次试验，即紧随第一章饮食试验之后的那次试验。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中，犹大刚被尼布甲尼撒征服，而他随即成为圣经预言中第一个王国的君王。这既是列国历史，也是教会历史的转折点。那是一场重大危机，于是关于饮食试验的亮光就被刺下。但以理和那三位同伴通过了这次试验，随后在第二章中，他们又代表那些通过第二次试验的人。第二次试验是对一个奥秘的试验，这个奥秘无人知道，连尼布甲尼撒也不知道。
这次考验的象征是尼布甲尼撒梦中的像，那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考验，围绕着一尊无人知道的像。那尊像标明了圣经预言中的列国，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第二章所述的同样那些王国被描绘为诸兽。尼布甲尼撒的考验就是关于那些兽的像的考验。在末后的日子，这一考验发生在144,000人受印的时期。
在末后的日子，兽像的形成成为神子民的大考验，以但以理和那三位忠信者为代表，这是他们在受封印之前必须通过的考验。所以这是一则封印考验的信息，要么产生一类人领受神的印记并反映神的形象，要么产生一类人领受兽的印记，因此反映兽的形象。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有关兽像的信息被封住，直到它成为生死攸关问题的那段历史。米勒派对尼布甲尼撒的像有着正确的理解，但在封印的历史中，与尼布甲尼撒之像相关的一项隐藏的真理被解封，不过只向那些在转折点来到时领受了那必须吃下的信息的人开启。
那食物就是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降下时开始的晚语信息，而晚语信息就是形上加形的方法论。若不吃那真理，关于兽像形成的奥秘信息就无法看见。
艾伦·怀特清楚地看到，兽像会在恩典期结束之前形成。
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关于兽像形成的信息所代表的是一种只有在转折点之后的历史中才会被看见的像的形成，那时亮光才会刺下。如今对尼布甲尼撒之像的理解是，它并不只是指认圣经预言中的前四个国度，而是指认了全部八个国度，而这种理解产生了一个关于兽像的新形成。
那真理表明第八个兽属那七个，并进一步指出，首先为兽立像，其后又强迫全世界照做的美国将具有他所谓之立像的那兽的预言性特征。那像包括它是第八个，且属那七个，并且在基督三个声音的历史中，它标记了2001年9月11日的转折点，2023年那呼唤两个见证人枯骨站起来的声音，以及呼召人出离巴比伦的声音。
2023年的声音是那辨明尼布甲尼撒之像的秘密以及它何时发生的声音。2001年9月11日代表一个从那时开始并在2020年7月18日结束的时期。
第十一章中的第二个声音所对应的时期指的是从2020年7月18日直至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出现的第三个声音的这段时期。自2020年7月18日开始的第二个时期，包括2020年11月3日的路标以及2021年1月6日的路标，那时那些杀了两位见证人的人开始欢喜并互赠礼物，还包括2023年7月，那时旷野中的声音开始发出第七号的警告。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在加巴鲁河畔，以西结看见有一阵仿佛从北方来的旋风，有一朵大云，有火自相卷绕，周围有光辉，从其中发出仿佛琥珀的颜色，若干个彼此相交的轮子由四个活物推动，在这一切之上高高的有宝座的形象，其外貌如蓝宝石，
在那宝座的形象上有仿佛人的样式在其上，在基路伯的翅膀以下显出人的手的形状。以西结书1:4-26与18，那些轮子的安排极其复杂，初看仿佛混乱，然而它们运行却完全和谐。天上的生灵在基路伯翅膀下那只手的扶持与引导之下推动这些轮子，在他们之上，在那蓝宝石的宝座上是那位永恒者，宝座的周围有彩虹作为神怜悯的象征。
正如那如车轮般复杂的机关都在基路伯翅膀下那只手的引导之下，人类事件错综复杂的眼镜也同样在神圣的掌管之中。在列国的争斗与喧嚣之中，那位坐在基路伯之上的仍然引导着地上的事物。
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其所分定的时期与地位上相继登场的历史，虽在不知不觉中为那连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义的真理做见证，却向我们发声。对于今日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个人，上帝都已在他伟大的计划中指定了一个位置。今日世人与列国正由那位绝无差错者手中的准绳所衡量，人人都在凭着自己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上帝却统御这一切以成就他的旨意。
伟大的自由拥有者在他话语中所标明的历史，把预言之链一环接一环地连缀起来，从永恒的过去一直到永恒的未来，告诉我们今日在时代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并指示将来可以期待什么。凡预言所预告将要成就的一切，直到如今都已记录在历史的篇页上。我们可以确信，那些尚未到来的也必将按其次序应验。教育1:7-1:8。